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欢迎来到这个生命棒棒哒，我是李诺。在周日呢，我们继续跟朋友您来分享直言不讳这个栏目。最近我们在分享的是叶弟兄的过山车式的职场故事，今天已经是第四期，也是最后的一期。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听到他的身体也出现了状况，似乎他人生可以依靠的一点一点的都被拿走了。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一步一步的在经历神的带领和供应。那当然了，这个时候呢，他的生命当中也出现了一个特别的人，就是他现在的妻子，那个时候的女朋友，一直在陪伴他，跟他一同来面对这些困难。而当他面对身体的状况，他引以为傲的外在和口才都失去了，还债之路似乎也更加艰难。与此同时，他面对不离不弃的女友，也开始对这份感情患得患失了。那究竟叶弟兄还会有什么样的经历呢？我们今天继续来收听他跟我们分享的过山车式的职场经历。职场有时像战场，更时常像训练场。
你我时而像战士奋勇沙场，也偶尔在默默搬砖时迷茫惆怅。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来畅所欲言，说说你的无奈，讲讲我的挣扎。
欢笑有时，眼泪有时，你的故事可能有我的人生，我的人生或许在经历你的故事。
一起直言不讳吧。
我们再把这个故事回到你生病那段日子，所以那个时候你不想见任何人，但是女朋友会陪在你的身边。那也有一个问题想问你，这个女孩子就是你今天的太太，为什么在当时能够对你有这么大的信心呢？她相当于是在你人生最落魄的时候认识你，而且你现在都已经到了这个中风的地步，身体健康也没有了，这个女朋友为什么仍然还能对你不离不弃？她又哪来的信心？
其实这一点呢，就是我跟她一直在经历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我不去见人？因为我是10月18号中风的，然后在我中风之前，我已经约了她父母在过年的时候来深圳过春节，然后来 interview， 就是来面试我，你知道吗？所以我那时候中风的时候，我基本上对这段婚姻我就觉得我已经输了一大半了，因为我觉得没有一个父母是愿意把他的女儿嫁给一个人家还是一婚呢，对不对？比我少一轮小一轮，然后不可能把他女儿嫁给一个负债3000万的人，也不可能去把他嫁给一个身体健康有问题的人，对不对？然后我觉得上帝把他摆在我身边，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些事情，然后他是跟我一起来见证上帝与我的同在，上帝在我身上的恩典，他是最能看得清清楚楚的，因为每一个 moment 都是他陪伴我一起去度过，真的，这是第一个。所以他为什么最后觉知性，就上帝就说那个弟兄一直叫他觉知觉知，他最后都没有去觉知的。其实他很理性的在信仰上，但最后他居然邀请我跟他一起受洗，决定就直接就没有觉知，就直接要去接受受洗，然后就参加培训班，然后就受洗。然后我看到了上帝在他身上看到这个信仰给他的一个力量，然后他对我，首先他肯定鼓励我嘛，他说你有本事欠3000万债务，你也应该有本事还这3000万债务，所以他觉得债务对于我们来说不是问题，因为当我们都认识主以后把这个债都交给上帝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往前走就可以了。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是觉得我是一个很爱主的弟兄，然后 她对，其实她对丈夫另一半的要求还是蛮高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上帝给我的这些都非常的符合她择偶的标准，所以就是一起经历的这段信心，她是因为上帝的原因，也是因为看到我的原因，她有信心跟我一起走下去，所以就有了我们最后一起在春节面对她父母 interview 的这个很艰难的过程。对，
那个时候，你的身体状况是什么样子？见父母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是没钱了，已经是、住院要很贵，所以我就从医院出来，然后接受门诊的针灸治疗。那时候，我见他父母的时候，是嘴巴还是歪的，说话好一点，但是还是说话不清楚的。然后我一看到我老岳父也刚刚中风，也是中风的。那我一看到他下飞机中风拄着拐杖慢慢走的时候，我就想这会糟了。你说我岳母怎么会去允许他女儿又去嫁给一个中风的人呢？
对呀、
所以我基本上我就觉得这是没可能的事，所以就是也叫弟兄姊妹为这件事情祷告。然后但是呢但是这件事情当中我们两个信心就很大了。为什么？因为当我真的从医院走出来那一刻，我知道上帝的在我身上的作为。我没想到我进住院的时候我的体重是187斤，你知道吗？187斤
挺重的。
然后我最高峰的时候是230几斤。
哇，
对，我1.7米的个头，那这么重，你知道？虽然我一直都需要减肥，我花了很多钱，当我有钱的时候我花了很多钱去健身去减肥，都没有减下来，因为没有坚持，所以减肥对我来说太难了。但没想到我出院的时候我就155斤、
一场大病让你减肥减成功了。
所以我很清楚上帝的拆毁必有重建，因为他连我的健康都拆毁了，重新建，重新给我一个很好的身体。然后我出院的时候我基本上我的血压高压还有点偏高，但是基本上稳定了，然后我的血糖是正常了。对，但是我的就是说恢复还没有很好嘛，所以那时候我看到了，就是说在黑暗当中去独自一个人思考的时候，我突然听到有一个声音跟我说，我在抱怨神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一个声音跟我说，他说你所想的这一切都是你自己想的，但上帝不是这样想。所以我看到我第二个就是我还没有在心里面去顺服他。那最后呢，我突然听到这个声音以后，我突然跟自己说，好吧，我既然都把自己归向给你了，我不能只把在爱物交给你，我自己不把自己交给你了。好，那这样我相信你真的是对我负完全的责任，那就来吧。那你让我歪着嘴巴我就歪着嘴巴吧，我歪着嘴巴一样可以上台见证你，我相信你一定会为我找到工作的出路。所以我就跟我的女朋友现在太太祷告完，我就转变过来了，我就觉得面对吧，歪着嘴巴就去面对他们，没什么。
结果
呢，就是他们从视频的时候已经看到我的嘴有一点问题了，但是因为那时候非常注意角度，所以他们也没有很确认的看到。然后真正看到了以后，我那天晚上从8点多跟他们聊天聊到凌晨3点，把我的整个经历跟他们说，然后也告诉他我怎么过来的，然后就告诉他，我是觉得我是有信心去照顾好就是瓶子的生活，我相信我们是可以的。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就当着他父母面，我就给我太太求婚，我就希望他能够把女儿嫁给我，我们一起去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所以我很感恩，然后他们同意了，我没想到。
我觉得你的故事真的可以拍成电视剧了。
他们就同意，所以很感恩。所以我看到了上帝把我的家庭拆毁了，其实又给我重新的孕育一个新的家庭，而且没想到还是一个基督徒，就是我们两个有信仰一起走主的路，所以这一点真的是很感恩，很感恩。
所以这个求婚是发生在
2020年的春节，
2020年的春节。
然后教会的弟兄姊妹很开心，然后我们的蔡传道2020年的2月14号早上5点钟开着车来接我们两个，然后送我们回广州，因为我的户口在广州，回广州民政局登记结婚，再把我们送回来深圳。
哇，
所以我们是在2020年的2月14号在神的见证下我们成为合法的夫妻。
在情人节领证。
对，然后在疫情当中，疫情当中
啊，太不容易了。
对，所以就是很感谢神了、啊。对，然后弟兄姊妹开心的不得了、嗯，然后蔡传道也真的亲自送我们，亲自接我们，因为疫情嘛，不让我们坐车嘛。
嗯，
对啊、
真的是上帝的恩典。
所以就是看到满满的信心吧。
嗯，现在，叶弟兄，你现在还在那个公司吗？
哦，我现在没在那个公司了，因为那个公司在2020年的8月份倒闭了。
哦，那之后呢？
我坚持了一年，然后呢，因为血气，因为义气，我觉得我跟我现在的太太都是他们的老员工，大家都走了，我们几个人一直在坚持。所以我们两个人从2019年的8月份开始就没领工资，然后熬，我在我们负债累累的情况下，我们熬了一年，结果到了2020年的8月，终于熬不住，他终于破产了，对，
嗯，
结束了。这个是我这一年当中，又是上帝给我的另外一个很大的功课，在我人生当中，我也是真的又经历了我在职场当中的第三次阶段。
是啊。你看你这个过山车真的是太多的险情了，好不容易好像看到了一线曙光，结果又走进了黑暗了，似乎在这个外人看来就是这样子。你现在好不容易有一个新的家庭，然后新的爱情，可是这个公司又没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然后最惨的是，
嗯，
我们两个都决定一起去熬，所以在这一年当中我们两个一分钱工资都没有，你可以想象这个日子、
哦，
怎么
在深圳，然后女朋友她的房子是租的还是买的呢？
不是租的，都是
也是租的。
对，
那光是生活就有问题啊，
绝对有问题啊。然后我们高峰的时候应该欠房东3个月的租金。
啊、哦，你又在欠着债。
对，然后这一年，这一年的当中，好艰难，好艰难。
是啊，是啊。
是这一年当中我们靠什么？我们真的是靠，因为一直都是有希望哦，一直我就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公司的翻身上，因为它不能倒啊、嗯、如果它倒了，我的希望不就没了吗？所以我无论多辛苦我都要支撑它过去的。所以就是凭着这一份的血气，虽然口中我是说靠神，但在还债这个事情上，在心里的纠纠，我还是依靠着公司的。那结果没想到，最后我就知道，上帝连我最后的那一丝的依靠都拆毁了，真的让我此刻，当我真正的知道他虽然告破产以后，我所有的希望幻灭以后，我知道我不能再靠人了，也不能靠某某大企业。
嗯，你的所有的身外之物，神都给你拿走了，
不拿走。
嗯，所有外在的东西，你都不能够依靠了。
对。
嗯。
然后。真的没想到，其实我都跟基督徒，就跟弟兄姊妹说，我说我都靠主了，我都很信，就是说靠信心来度过了。然后他们看到我的信心满满，但是我把那个小揪揪藏得很深。哎呀，这个公司不要倒啊，他倒了我所有希望都没了。但是没想到上帝真的看到我这一点的小揪揪，就把我拆毁掉，因为上帝让我靠他。
嗯，那接下来怎么办？
公司都没了、
嗯、
然后欠下了我们20-30万的工资啊。
公司欠你们20-30万。
对，然后我们就这么艰难的从2020年的7-8月开始，我就从那个公司出来。
嗯，
是完全的就是通过祷告，不知道方向在哪里，也不知道什么，但是很感恩、嗯、因为刚好呢2020年疫情来了嘛，对不对？
对。
然后呢很多的公司呢都出现了很多的危机，但是在深圳的这2年的时间，在投行的这个业务当中也积累了很多的经验，然后也得到了一些同行的帮助，然后刚好呢2020年的8月份开始创业板的注册制改革，然后这个国家的政策的改革也迎来了中小型企业的春天，因为上市的门槛低了嘛，然后上市的可能性就大了，然后呢就是这些中小型企业的投融资的工作就变得很旺了，就是很多的机构就开始愿意去把钱投在一些中小型企业身上，因为他们上市的可能就被确定了，所以投融资的业务就开始迎来了一个春天。我就是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然后也在一些以前的搭，就是说一些合作伙伴的 就说认同下，他把我带进了投融资的圈子，就做 FA 的工作，就财务顾问的工作，帮助这些中小型企业来对接资本方，教他们怎么去融资，帮他们觅试，就寻找一些合适的资本的投资方来投资他们。因为很多中小型企业他们不知道怎么去做这块业务，就变了这样的一个市场的机遇，在很多人看来是都是冬天，但是在投资市场投融资就迎来了一些春天，也为我创造了一个未来的这个就业的机会。然后我在八月份的时候就有大概三个机构，就是以前认识的机构，就邀请我去做他们的合伙人，然后帮助他们去对接项目，然后去找资金方。然后我就开始从八月份到现在半年的时间，我都在做我自己新的工作。然后呢虽然没有马上的有收入，但是在这个看到了上帝的恩典是什么，就是我没想过，就是我太太又怀孕了，你知道吗？
嗯，
太太怀孕了。
现在多少？现在几个月了？
现在七个月了，七八个月了。对。然后呢在这么艰，比如太太怀孕然后这么艰难，就是上帝让宝宝到来，但是呢按照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哦，原来公司没了就不用再去工作了，就是我可以有更多灵活的时间去照顾太太，太太也在这段时间就得到了很好的照顾，然后我边工作边照顾她。我没想到如果我有一份正常的工作，在深圳是不可能有时间再照顾我太太，而太太的妊娠反应，前期的早孕反应非常的大，没人在身边根本是不行，但是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的工作状态，上帝把我摆在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我又能去工作，又能去照顾家庭，然后又能去回教会祷告啊，聚会啊等等。所以在这半年的当中，虽然经历了很多的等候，但是看到我现在做的工作才是我刚刚我开头说的，才是我自己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很想做的工作，就是做这样的资本的服务的工作，是我自己很有兴趣的工作。所以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我现在状态，对，这是我第三段职业生涯的开始。
嗯，
现在就是一个自由的工作者。
哦，我就想起圣经上那句话，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虽然听起来你的这个过程很艰难很艰难，包括现在仍然是在艰难当中的，因为你仍然是在欠着债，但是我听你的分享，我是觉得你好像很喜乐，就是能够有时间去照顾太太，在这样的一个时候，虽然生活很艰难，但是有一份非常美好的陪伴还有盼望在当中。
是啊，然后疫情来了，我们不能聚会了，然后就在弟兄的发起下，我们几个人开始就不如在互联网上，就说用腾讯会议我们做早祷晚祷，就从早到晚祷群，每一天早上六点钟到七点我们就开始查经祷告，在线上查经祷告，从几个人开始到现在十几个人，然后在疫情的这一年的时间当中，晚上早上我们都是通过祷告来跟神建立关系，就是在这段发现我完全在对上帝的认识当中就又长进了一步。所以虽然这么艰难，但是我们还依然凭信心去守候去等候，我知道上帝有他美好的安排，所以就是很感恩。然后我在我工作当中，我发现我的客户有很多，他们都是项目其实很好，但是他们写的那个商业计划书跟融资计划书是完全不了解投资方的一些投资逻辑。那么所以我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尝试帮助他们去梳理这样的一个商业计划书跟投资逻辑书。然后当我梳理完以后呢，感谢神，就是他们真的得到了一些投资机构的关注，并且形成投资意向。也就我发现我做这份工作还真的可以帮助这些中小型企业能够快速的去准确的找到资金方，因为他们不了解资金方的投资逻辑，所以他们一直都找不到资金方投资他们。那经过我梳理以后，这些项目就变得是被资本方能看懂了。所以呢刚好在2020年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感动，我想去做服事的工作，而且有一个很感动一句话，就是我想把我现在工作就职场变成我的合场，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来信主，就是我在20年的时候心里一直有的感动。所以也就因为这样子的经历呢，有些弟兄姊妹鼓励我，就是说你帮他们做 FA 呢，就是要融到钱以后你才能拿到佣金啊，虽然这个佣金的收入都不菲，但是这需要时间，然后不如你现在就 接这些案子，帮他们来梳理这些商业计划书，可能还可以赚一些现在的钱。就是因为这种的建议之下，我又看到了好像这条路有点通，那我就跟我太太一起成立了叫西奈山商业服务工作室，就开始去对外去接这些单、哦、啊，去接这些的商业计划书。那为什么把它叫西奈山呢？因为在过去的三个月时间，我们现那个祷告群里面都是在查考出埃及记，然后在出埃及记当中、哦、啊，真的看到了我自己人生的写照啊。然后我觉得西乃山就是一个上帝跟人立约的很重要的一个标志。
对，西乃山之约就是上帝跟他子民立约的地方。
对，为什么表达叫西乃山呢？因为我就告诉他，我现在重新起步的这个工作室虽然很小，什么都不是，但是老板就是上帝。
嗯，
我会用我余生跟我太太一起为他而工作，所以这就是我第三份的职场的开始。
哦、
为什么认上帝为 boss？
嗯。我现在明白了，你为什么一开始说你最喜欢的是第三份职场。嗯，其实你是把自己的职场经历分成了三个阶段，就是从一开始做职业经理人的踌躇满志，到第二个阶段自主创业，也是从一个辉煌的职业的高峰跌入到破产失败的谷底。那你现在呢是第三个阶段，却是从背负着重债起步，然而看似非常的艰难，非常艰难的起步，但是因为有信心依靠还有盼望，所以你非常的喜乐。
是啊，
我相信可能你的精彩的故事现在也仅仅只是开始，未来我特别相信可能存在你的生命当中还会继续的使用你，他不会让你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是白白的突然的。
啊，是的，就是以前想回想一下自己过去的那种顺境当中的那种骄傲，真的是就目空一切，总觉得自己都是了不起，但在跌倒的时候就发现自己真的起不来。就是其实以前靠自己嘛，就很骄傲，但是呢我突然发现就是在职场当中的路啊，就是你不是走神的路，走世界的路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路都是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很容易走得很，但是是越走越窄。所以我出来创业的时候我很顺利，我赚钱的机会也很多，我也很容易赚到钱，所以就让我越来越狂妄。但是呢属神的路呢看起来是很艰难，有很多的困苦，但是走到今天我依然没有把我3000万债务还完，但是我觉得我的路开始越走越宽了，我就看到我的人生越来越有希望。所以这就是我对我这几年经历这些过山车一样的人生当中的一个总结。
嗯，
所以我这个状态是现在最喜欢的，感谢。
叶弟兄，我还有一个感觉啊，当我在听到你讲2020这一年非常不容易的，就是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非常不容易非常艰难的一年当中，我却感觉你好像是在补教你的功课，因为这一年你是在不停地通过线上来去学习神的话语。
是
因为你立下这个心志说在未来你的人生包括你的公司是由神来掌管，神来做你的老板，那神必要预备你，所以这一年仿佛是你的预备期。
是的，所以很多人问我你的商业目标是什么，就我这个工作室成立了，我也发了一些 PPT 给我以前的一些合作伙伴，他说那你下来的目标是什么，因为他们都总喜欢跟我谈论这些嘛。然后我说我不知道，我说我的商业目标就是上帝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啊，从此以后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由神来掌管，你是已经完全把你一切都交托给他了。
是啊，他就我老板了。
嗯，
我们家里我老板也是我们事业的老板。
那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叶弟兄，你对你未来的期待是什么呢？无论是你的工作、你的职场、你的家庭，你有怎样的期待？
首先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就是为什么有这个状态？因为我知道靠自己是不行，就像彼得打鱼 ，working hard all the night but got nothing， 就是他如何努力，如何有经验。但是上帝只是不喜悦不允许的话，你是一条鱼都拿不到。
对，
所以我经历过这个阶段，我很清楚的知道我未来掌管我的人生一定是上帝，所以我只能把我的人生交给他，因为我靠自己已经是走不通的，我知道靠自己是不行的，是拿不到结果，我只有走在他喜悦的路上，我才能够有出路。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我自己的总结。而第二个，我对我自己的期望是什么呢？当然我希望能够在我有生之年，我能够把我的债务还给那些债主，因为这是我对他们的一份承诺，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心愿。但是至于用什么方式来还，怎么还，我把它已经交给上帝了，我也不知道。我就跟他跟十字架一样，他已经承担了我们的罪了，所以我把它交给他，我就跟着他走就好。然后我现在更希望做的就是在下来的路子当中，无论是事业还是家庭，我都跟我太太一起去做服侍的工作。我希望能够在职场当中变成合场，在家庭当中也变成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就是让更多的人通过职场通过家庭来归向主，然后让他们不要再走我那些旷野的道路了。
嗯，
对呀，就是不要再重复我的过去离弃神的那种错误而导致的这样的一些管教，就是让他们能够真正的认识神，然后真正有一个平安快乐的人生。
嗯，
这是我们的心愿。
嗯，就是未来继续为神做见证。
嗯，是啊。
听完了叶弟兄过山车般的职场经历，我实在是要说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不仅是为着叶弟兄的经历而感谢赞美神，也同样为着自己能够听到这样美好的见证故事而感谢赞美神。真的，圣经所说的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过去的远大目标成为了泡影，而真实的人生却是一步一步的在神的带领下走得那么的踏实，也充满了祝福与恩典。而且我觉得叶弟兄的经历也是让我们看到，一切的不可能在神的面前都有机会成为可能。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所思想的，我们所追求的究竟是什么？是那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外在的物质条件，还是从神而来的永生的盼望呢？真是只有神才能够真正的改变困境，也给我们面对苦难的力量。那不知道朋友，你听完了叶弟兄的故事会有什么样的感触呢？邀请你跟我们分享。感谢朋友您收听今天的直言不讳，我是李诺，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耶稣你呢，是瞎眼看见，耶稣你能医治伤心人，耶稣你有权柄释放，脚步可耶稣。